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三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今天跟大家继续来看圣经里面的诗篇。我们上次讲到有一些诗歌我们称作哀歌，哀歌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称作是个人的哀歌，也有一些是团体的哀歌。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个人的哀歌。个人的哀歌呢，我用诗篇第22篇跟大家来看它中间的一个例子。诗篇第22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常常被用在受难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特别是他的第一节到第21节，有许多的词句按照字面就应验在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上面的一些苦难。所以基督徒读这篇的时候呢，实在是把这一篇看作是一个十字架的诗篇。但是我们在把它用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前呢，还是应该先来看看这篇诗篇它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把这篇诗篇用在十字架上面。这篇诗篇我们讲到它是一个哀歌，它是按照哀歌的形式来写作的。第一个就讲到他对上帝的呼求，好像说他的第一节他就呼求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篇诗篇里面也讲到上帝在过去的拯救，好像说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他讲到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便得到拯救，便不羞愧。但是讲到我们的祖先得到拯救呢，却越发感觉到今天我没有得到上帝的拯救，上帝不听我，上帝不理我，上帝不顾我，上帝不与我同在，这是他里面最大的一个痛。然后又讲到他对上帝的哀求，这个哀求里面呢，包括讲到他们，也讲到我，也讲到你是这个痛苦的来源。好比说讲到他们，在这边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说，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是看见我的都嗤笑他，说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这边第十二节讲到他们就像公牛一样，第十三节讲到他们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第十六节讲到这些犬类围着我，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第十七节讲到他们瞪着眼看我，十八节讲到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捻揪。我还没死呢，我所有这些的东西就已经通通都被他们给分了。二十节讲到他们好像犬类，二十一节呢讲到野牛的脚。但是相反的讲到我呢，却跟他们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好像这边第六节说，那我是虫不是人，虫跟这些的野兽公牛狮子犬类野牛比起来的话呢，那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看到虫呢，就想办法来把它用脚给踩死。所以这个人他觉得自己不是人，他只是个虫，跟那些野兽比起来的话，他是被人家藐视，被人家轻贱，践踏在自己的脚下。第四节讲到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好像蜡融化了一样。第十五节讲到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舌头也贴在牙床上面。这篇诗篇里面呢没有讲到我们，他的痛苦呢纯粹都是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们一般称它是一个个人的哀歌。他的哀叹里面除了讲到他们，讲到我，也讲到你，这个你就是上帝。特别在哪里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讲到，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亲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第十节说，我自从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他讲到上帝跟他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上帝是他的神，他出生了就被交在上帝的手里面。这个好像是讲到犹太人的一个习俗，讲到小孩子出生了，接生婆把这个小孩子清理干净以后，就把他抱到房间外面来交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把这个小孩子接下来就放在自己的腿上，那也是对众人做一个宣告，这是我的孩子，这个孩子从他出生开始我就要负责他完全的责任，我要教养他，我要养他直到成人。他讲到说，我就是这样子被交在你的手里面，可是今天你怎么却雇我呢？第十五节讲到，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间，这个不是讲到受苦，更是讲到把他处死呢。但是我们也是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到哀歌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对上帝的信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上帝有一个信靠的心，他就是要单单依靠上帝，他向上帝有一些恳求，他求上帝垂听，也有求上帝拯救。你看他在第一节，他就求上帝要垂听，说求神听我哀哭的言语。第二节讲到说，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出声。他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对上帝发出哀求的声音。但是他最主要的恳求是求上帝不要远离，求上帝要来拯救他，求上帝要与他同在。好像第一节里面讲到，求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呢？你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呢？你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就是感觉到上帝远离了，感觉到上帝不在了，感觉到上帝不听他的祷告，不来拯救他了。第十一节他再次向神恳求，求神不要远离，这里面他充分的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感觉，他的需求，他要求上帝与他同在，他要觉得上帝的同在不只是一个祖宗给他的教导，不只是他过去的一个经验，更是他现今对上帝一个要求，要能够感觉得到，要能够摸着得到。第十九节第三次重复这个请求，可见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痛。他跟上帝讲说，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快来帮助。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求上帝不要远离，求上帝要与他同在，是他内心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呼求。第十二节他求上帝帮助，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他。第十九节他更恳求神，求你快快的来帮助我，这个语气比前面讲的更加的迫切。第二十节讲到求神救他的灵魂脱离刀剑，救他的生命脱离犬类，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他的生命现在事实上这被人已经交在死地。所以21节里面讲说，求主救他脱离野牛的脚，这个野牛呢就代表他的仇敌。这篇诗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这篇诗篇讲到个人的哀告，但是呢跟个人的罪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会再讲到诗篇第51篇，那篇是因为个人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这是他的痛苦的来源。可是诗篇22篇呢跟个人的罪完全没有关系，他向上帝恳求的动机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诗篇里面第十节讲到对上帝的恳求，因为自我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上帝接纳他，上帝是他的父亲，上帝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对他要来负上全部的责任。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你当然要负我的责任。第十一节讲到，没有人帮助我，连上帝也不来帮助我，这是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地方讲到上帝到如今都帮助我，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面讲到，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悔罪求恩，结果呢，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只是向上帝有一个信仰的聚集，哪里想到非利士人以为他们是军事的行动，就来攻击他们。这时候百姓向神呼求，撒母耳代表百姓向上帝发出祷告，就上帝用天上的鞭炮来击杀这些的非利士人。撒母耳在整个得胜之后，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石头，称那个石头呢叫做以便以谢，以便呢就是石头，以谢呢就是帮助。他都接着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可是当这个诗人大卫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里面讲到，现在都没有人帮助我，连上帝也不帮助我，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大的痛苦。但是感谢神，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二十一节是这整篇诗篇里面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一节。这一节呢是讲到，前面是他还求神要来拯救他，救他脱离野牛的脚，但是接下来呢就讲到，你已经听见了，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要来行你的拯救。好像我们会想到，像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上帝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都已经知道，他们发的哀声我都已经听见，他们的呼求已经达到我面前，我已经晓得。上帝听见了，上帝看见了，上帝知道了，他就要下来实行拯救。所以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二十一节就讲到，你已经应允我，我现在呢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就信托给你。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来赞美你。这个地方是他向上帝的一个许愿，他要来赞美上帝。而二十五节呢，他更讲到，我在大会中间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他表明他要还愿。我们在以前讲过，在这个哀歌里边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转换，在向上帝祷告呼求的时候呢，竟然就突然之间转变成为对上帝的许愿跟对上帝的赞美，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上帝已经垂听了我，他听我的祷告，他要来向我实行拯救。他有了这样子的把握呢，他就跟上帝来发出感谢，有还愿也有赞美。所以这是我们把这篇诗篇呢用这个哀歌的格式大概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篇诗篇整个的来跟大家再看一看。诗篇第二十二篇这是大卫的祷告，但是我们很显然的看到这篇诗篇跟大卫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很多地方的不完全相同，这看起来已经是超过了大卫个人的经历，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上帝开启他的眼目，不只是看到他自己的痛苦，更透过他的受苦看见了基督耶稣的受苦。在第一节，神不听，神不回答，在人最需要的时候神却没有出现，这个是人里面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痛苦的问题。上帝竟然不与他同在，特别是当我受苦的时候，上帝怎么不参与呢？一个人受苦那已经够痛苦了，可是对一个习惯了有上帝同在的人，他在受苦的时候更大的痛苦是，我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他怎么竟然就不在呢？那边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中文翻成哀哼，但在原文文字里面更是讲到好像一个野兽，像狮子，它被陷在陷阱里面， 他那边大声的哀嚎，哭嚎的声音可能震动当地的山林，那个哀嚎的声音是很大声很大声的，因为是从里面最痛苦的地方发出来的哀声。这边更讲到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夜间呼吼并不出声。他的那个哀嚎并不因为时间的转移而就减少，一个人内心的痛苦反而因为时间的延长更加的加深。有的时候我们说时间会让你的伤口得到痊愈，但事实上不尽然，时间反而往往让那个伤口更加的疼痛，让人更加的痛苦。他是向上帝发出哀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也有好多时候是这样，你有没有过比如说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只是跪在主的面前，头也抬不起来，发出的声音就是像狮子在那边吼叫的声音，连一句有意义的话都讲不出来。或者是我们去探望一个弟兄，探望一个姐妹，他正是在痛苦的当中，我们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但他在主面前只有发出哀哼的言语，那个痛苦是他唯一能够发出来最大的声音，讲不出话来，讲不出有意义的话出来，但在上帝面前发出最痛苦的声音。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呼求。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上帝，讲到他的祖先，他说上帝啊，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可是现在我呢，我不能够发出赞美，我的赞美都被哀恨的言语给取代了。好像上帝原本是坐在这个赞美的宝座上面，可是现在连这个赞美的宝座都已经动摇了。他在想到我的祖先，他说我们的祖先他们呼求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可是今天我呢，把我跟我的祖先一比较起来的话，我越发感觉到我现在的痛苦。第三节是在这篇诗篇里面第一个但是，第六节是第二个但是，但是我是从他把这个整个注意力从上帝跟他的祖先转到自己，跟我的祖先比起来，我像一个虫一样，我不是人啊，别人从来没有把我当作人来对待，别人看到我只像地上一个虫一样，要用脚来把它给踩死，别人看我像什么呢，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他们甚至这样来讲，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会来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可以来搭救他吧。这些人他们讲的话让我内心里面感到更大的痛，那原本是我内心里面的怀疑，我内心里面自己在那边暗忖，耶和华是不是离弃了我呢，耶和华是不是可以搭救我呢，等这些人竟然讲出来，让我内心里面感到更大的痛苦。祖先的传统，众人的羞辱，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到跟众人的埋怨，众人的见证完全就翻转过来。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到他曾经受过教导，祖先教导他说你要信靠神，因为我们都是信靠上帝的，但到了后来第三十节，他真正可以在那边做见证说，我要把我所见证的，我生命里面的经历教导给我的后代，不这是后来了。第六节到第八节，主动的经历反倒成为他现在最大的痛苦，他们有我却没有，主动的经历，主动的信仰对我是更大的讽刺。他不是人，没有人的地位，没有人的尊严，却被人任意藐视，被人任意践踏。而且呢，让他最伤心的地方就是别人就拿他对于耶和华的信靠来羞辱他，用话语就来讥责他，这是他内心里面原本最宝贵的，可是现在呢，却成为他内心里面最痛苦的。最大的痛苦呢，就好像跟上一个关系受到了影响。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说，是你 这是这一篇诗篇里面第三个但是。第三个但是讲到是你，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是你在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就被交在你的手里面，你就是我的父亲啊，你就是要生我养我教我带领我保护我的。可是现在你在哪里呢？你竟然不在。上帝原来是我的父亲，要负我一生的责任，怎么现在却没有呢？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节是他向上帝发出痛苦的声音，第八节是讲到他们给我痛苦，第十一节呢是讲到他向上帝来呼求，觉得是上帝给他痛苦。这三个呼求都是表明同一个主题，就是我这个人怎么竟然在这样子的痛苦的情况里面，而上帝竟然不顾呢？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讲到说，在我还没有死以前，他们把我仅存的东西都已经通通的分走了，他们不但为我的外衣把它分开，甚至连我的里衣也捻揪把它给分走了，他们把我的衣服全部都剥夺，把我人性里面最后一点的尊严都完完全全的剥夺殆尽。我们也注意到这篇诗篇，他对上帝发出的痛苦的抱怨是越来就越长，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个段落，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一个段落，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段落，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段落，然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是最长的一个段落。他对上帝的抱怨发出的哀声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在我们自己实际的经历里面也有，有一些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伤心，感觉到自己里面的痛苦，但是在上帝面前哭泣的时候，越哭就越伤心，越伤心就哭得越大声。但是突然间在这个二十二节整个人就改变了，也许呢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是他得救以前，第二十二节是他得救以后，他在上帝面前哀哭，在上帝面前恳求，但突然之间他就得到上帝给他的确信把握，知道说上帝已经垂听，上帝已经拯救，上帝要给他得到完全的救恩。所以二十二节他突然改变了，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为什么讲到弟兄？为什么讲到聚会？可能在这个时候不只是这一个人他受到痛苦，在整个国家里面还有许多的人他们也受到痛苦。这个人他得到上帝给他的垂听拯救，他要把这样同样的见证分享在那许多受苦的人当中，让他们也可以跟他一样得享上帝的救恩。这边他在第二十二节里讲说，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在前面的第三节讲到我没有办法赞美你，你原本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可是现在呢我真的可以来赞美，因为不是我的祖宗给我的一个教导，不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更是讲到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祖宗的信仰已经变成我个人的信仰。所以二十三节里面讲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不是他自己能够赞美，而是上帝把赞美他的话放在他嘴里面。所以各位看到在这边第二十五节里面讲到，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所以这个人他讲到自己蒙恩得救，这个蒙恩得救是个人的经验，但是个人的经验呢也有一个责任，要让整个的团体可以一同来经历上帝的拯救，经历上帝在他们中间得到他的称赞。在二十五节里面讲到，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可是这一节跟接下来这一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们可以回到旧约圣经里面， 讲到有关于对上帝的许愿跟献祭。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有一种祭呢，叫做平安祭。平安祭献祭的时候是有一些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感恩，有些人是因为还愿，也有些人因为单单是内心里面对上帝的这个甘心乐意的献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他在上帝面前说我要来还愿，可能他在受苦的当中对上帝曾经许下一个愿，若是上帝拯救我脱离了这些痛，我就要做些什么事情。最大的呢，就是他来献上平安祭，或者称作还愿的祭。这个平安祭献祭呢，有一个特色，把献祭的祭牲可能是一只羊或者是牛，献上的时候只有很少的部分在这个祭坛上面用火焚烧，一小部分分给祭司，但是绝大的部分呢，就由献祭的人跟他的诸亲友一起来享用。这像是一个感恩见证的聚会，这个人在跟众人一起来享用祭牲的时候，他就要诉说为什么今天我要来献上这个平安祭，因为我要向上帝还愿，因为上帝在我身上曾经成就了大事，他拯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他拯救我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他在聚会的当中就要告诉给这些同样受苦的人或是他的诸亲好友，众人在一面吃就一面听他诉说，有点像我们很多的教会在年中有感恩的见证聚会，众人轮流上台来诉说自己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曾经对上帝有的经历，他们向上帝来感恩。往往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呢，一开始众人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可以来跟众人诉说，可是有一个人上去了，他诉说自己经历到上帝的恩惠，经历到上帝是一位活生生的神，结果呢，他的见证就激励了另外的人。好像我们讲说圣经里面提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一个人见证上帝的同在，见证上帝的恩惠，就激励另外的人也站起来说我有见证要诉说，因为我也经历到上帝在我身上有过极大的拯救。结果像这样子，一个见证就激励另外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就激励另外一个见证，许多人就上来抢着要发言见证我们的上帝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假如说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的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人他不只是在聚会的当中向众人来做见证，呼吁众人来赞美上帝，他也勉励众人我们的祖宗所传给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说以色列的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他们在困苦中间依靠上帝，上帝就搭救他们。现在呢，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来拯救了我们。所以不但是如此，在27节里面讲到地的四极都要响应耶和华并且归尊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像这样子敬拜赞美上帝的权利不是仅仅限于以色列人，更是地上的四极天下的万国都要来敬拜上帝，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不只是在当时的世代如此，连后来的世代他们也要世世代代都要来敬拜耶和华，都要来称颂他的名。所以在这边在这个第三十节里面讲到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我们这一代的信仰就要成为后来世代的人他们信仰的根基，他们要继续来享受认识上帝。所以诗篇22篇最后的美景就是包括我们这些未曾出生的人，让我们能够也与他们一同有份。这篇诗篇特别是讲到说我要把这样的信息传给我的弟兄，就让另外一些受苦的人也都可以因我的见证因着我的讲道让他们可以同样的得着上帝的恩惠。这是我们一个蒙恩得上帝恩惠的人 一个基本的责任。所以这篇诗篇，特别是从27节开始，从一个人一个族的信仰就变成万国万族的信仰，包括有钱的，包括贫穷的，包括已经死的，包括还没有出生的，都要来敬拜上帝。这是这篇诗篇里面带来宣教的思想。现在我们要来讲到这篇诗篇它在圣经里面的应用。这篇诗篇呢，我们很多人在读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它好多的词句呢都逐字逐句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这篇诗篇里面讲到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天地黑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发出最痛苦的呼声，他对上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但当耶稣这样呼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不只是引用了这句话，他更是引用了诗篇22篇这一整篇。这一整篇里面讲到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犬类围绕着他，狮子向他发出吼叫的声音，众人对他说，如果你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来救你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你，可以来拯救你吧。这些话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特别是有一节，就是在第16节里面讲到，他们砸了我的手，他们砸了我的脚，真正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以后呢他们就要仰望他们所砸的这位主，他所流出来的活水就要成为他们生命的泉源。这边的第18节讲到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也是按照字面的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这篇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更加得到激励的呢，就是他的最后一节。这边最后一节讲到说，他们必来把他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为就是他所完成的。你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句话讲的就是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他的灵魂已经交给上帝了，他已经为我们众人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讲说成了，不像有些人讲说他生命的结束呢就说完了，耶稣所讲的是成了，上帝的救恩借着他就已经成就了。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到一个受苦的人，他对上帝谦卑的态度，没有一句报复的话，但是他却看见全世界的外邦人都归向上帝。这篇诗篇，或者我们这样来讲，当他整篇都结束以后，我们再回到他的第一节，这是诗篇里面很多篇都是如此。一个人走完了整个信仰的历程之后，又回到了他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样子呢，我们再来了解整篇这篇诗篇的意思，就能更加的清楚明白。作者已经走完了一段路，他也带领我们这些人同样的可以来走这一段痛苦的路程。对于受苦的人，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信息，他不是单独受苦，而是耶稣基督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他曾经受过苦难，他曾经经过死，他陪伴我们走过这最痛苦的路程。最后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卫，他是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的一生里面受过很多的苦，有很多人讲到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但这篇诗篇所讲到的呢，很多的景况却已经是超过了大卫他本身的经历。大卫没有真正的死掉，而耶稣基督却真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了。大卫可能是在 灵里面被圣灵感动，看见耶稣基督将来受苦的情况，但大卫自己呢，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痛苦，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完成了上帝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他为我们忍受罪的刑罚，耶稣站在我们这些罪人地位，向上帝发出最痛苦的祷告，圣洁的神这个时候竟然被罪充满，忍受罪的刑罚，忍受跟父神的分离，这是多么大的痛苦！但是耶稣站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地位，他就为我们忍受了罪的刑罚，为我们成全了救恩，让我们都在主的救恩里面继续向他来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诗篇第22篇常常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念诵，因为念这篇诗篇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停留在耶稣基督的受难，让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受难之后第三天就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纪念耶稣的受难那是一个过程，更是引导我们纪念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深深的一个经历。求主赐福给大家。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哀歌，我们各位一起来看诗篇第79篇。诗篇79篇是我们称作团体哀歌，这篇诗篇我们各位可以看到，从它的最开头就讲到它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篇诗篇第一节讲到，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这个可能我们可以从这个生命记第28章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背景。生命记第28章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些勉励跟警告，那边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听从上帝的吩咐，谨守他的诫命，他们就可以在应许之地上面能够得地业，能够得长久，得平安。但是相反的，若是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吩咐，违背他的诫命，违弃上帝的约，上帝就要把他们赶逐出去，他们就要受刑罚，被赶逐，甚至呢要在应许之地以外遭受到死亡。我们读到诗篇第79篇就讲到，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这就是看到跟生命记第28章那边讲到的是一样。而且第二节讲到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灵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这个呢都跟生命记28章里面都讲到的情况是一样。那边讲到，如果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吩咐的话，他们就会得胜，敌人从一条路来要走七条路逃跑回去。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遵从上帝的吩咐的话，敌人从一条路来追赶他们，他们要从七条路来逃跑离开。甚至呢，圣城被毁，圣殿被火焚烧，圣民被杀害，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他们被掳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时间来埋葬他们已经死去的亲人，他们就眼看着他们死去的亲人尸骨就在野外被天空的飞鸟吃，被地上的走兽来撕裂，他们内心里面带着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而他们自己呢，也是赤裸的身体被人家用铁链捆着，甚至好像用钩子钩着他这个下巴，就带到遥远的外邦，带到巴比伦去。圣城变成他们内心里面最大的伤痛，他们看到耶和华离弃他的圣城了，他的百姓被掳了，这些以色列百姓感到内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伤痛。第五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这到几时呢？这在团体哀歌里面最常发出对上帝的呼求。这个事情还要多久？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我们的敌人进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敌人杀害我们的百姓，还有多久呢？上帝看到他的百姓受这个痛苦，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他问上帝，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同火焚烧吗？这是在团体哀歌里面对上帝经常发出来的痛苦的哀告。我们也讲过，在这个团体哀歌跟个人哀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语调上面呢就是有些不同。个人的哀歌呢一般比较委婉一些，团体的哀歌呢一般就是比较更加的尖锐，把他的痛苦就直接在上帝面前就陈明。而在这篇诗篇里面第六节更讲到，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的名的国度，求上帝来报复，求上帝来刑罚，主啊求你打他。对基督徒来讲，很多时候呢这些似乎是已经超过了我们应当有的界限，但那个确实是这个诗人在那边写到国仇家恨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很深沉的一个祷告，他说他最痛苦的声音就沉迷在上帝面前。因为他们吞了雅各，因为他们把他的住处变成了荒场。战争是最可怕的，在战争里面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生离死别，人没有办法承受这许多痛。有一些人，有一些是我们的伙伴，昨天我们还一起在城墙上面在那边抵抗仇敌的侵略，今天他已经死了，只有我这个人还侥幸存活，而现在就好像一头羊一头牛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处，被牵到远方，我没有时间来埋葬我的亲人，我更没有时间来为我已经过世的亲人来哀悼来流泪。在诗篇第79篇的第8节，他提到一件事情，求上帝不要纪念他们祖先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这篇诗篇里面他一开头有向上帝的呼求，又讲到过去上帝曾经拯救过他们的祖先，自己过去曾经享受过上帝的恩惠，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景况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我们被敌人践踏，被仇敌羞辱，仇敌把我们的家园都变成一片荒野，我们的亲人都倒闭在家园的荒堆上面，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第八节那边他才讲出来了，实在是因为我们祖先所犯的罪孽，我们的祖宗他们离弃上帝，违背上帝的律法，背弃了上帝的约。我们原本来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是圣洁之地，我们的生活是要反映出上帝的圣洁的，哪里想到呢，我们来到圣洁的地方，自己竟然引入了新的罪恶。好像那个雅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第一个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那次他们大获全胜，可是有一个人叫做雅该，他把应当归属于上帝的物窃据为自己所有，而且当上帝在那边要追讨这些罪恶的时候，他躲在自己的帐篷里面，他以为说他可以躲在这个侥幸的当中，也许有60万分之1的机会他才被找到，也许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别人不会发现到，但是抽签的结果先抽到他的支派，再抽到他的家族，再抽到他的家，再到他家里面的男丁，一个一个都从上帝面前走过去，最后指向他，就是你雅该，是因为你犯了罪，使我们的百姓受到了痛苦，使我们去打仗的时候遭遇到生命的损失，使我们去判断仇敌的时候呢失去了判断的准确，使我们被敌人打败，使我们遭遇到极大的痛。这个雅该他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他是与上帝一起在那边要把这个地上的罪恶给除掉了，哪里想到自己却在这个地上引入了新的罪，带来新的痛。 不但他自己受到这样的刑罚，连跟他一起犯罪他的家人都一起受到这样的刑罚。所以这篇诗篇第79篇第8节里面讲到，求主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罪孽，不要因为他们的罪孽把他的刑罚临到我们的身上。求主呢看到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落到了极卑微的地步，求上帝再次把我们的头抬起来，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到拯救。所以在第9节的最后面，他讲到说，求主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不只是我们祖宗犯罪，而我们这些人我们也犯罪，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向你求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个时候的求告已经是一个经过刑罚之后被击打感到伤痛的时候向上帝的求告，但是再晚的祷告都还是一个及时的祷告，向上帝来认罪悔改，就得到上帝给他的赦免。所以第十节里面才讲到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的神就在这里，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呼求。所以最后他那边讲到，愿被求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那就是我们吗？我们就快要死了，但是现在呢，上帝却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这边第12节讲到说，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节圣经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感到很困难，我想这是一定的。这边的七倍，这是讲到完全，愿上帝把别人羞辱上帝的那个羞辱完完全全归还给他，那是这些仇敌应当受到的报应。这样子呢，你的名，你朝阳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我们再把这一篇诗篇呢，按照这个哀歌的格式啊，做一点的复习。哀歌的格式里面讲到呢，第一个是向上帝的呼求，第二个是讲到过去的拯救的经历，第三个呢是讲到现在受苦的警报以及跟上帝的抱怨，再来一个呢就讲到他对上帝的信号动机跟这个把握，最后呢是讲到他对上帝的赞美跟这个许愿。那在这篇诗篇里面看起来呢，这几个方面通都包含在内。他求上帝要看，求上帝要听，知道他们的百姓现在受苦的景况。他也求上帝看到说，现在呢他向上帝的呼求，他最大的呼求就是这些刑罚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上帝的怒火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他求上帝赦罪，他也求上帝报复。这是在这一类团体哀歌里面经常我们会碰到，他有罪他求上帝赦免，对敌人对他的这些的攻击他也求上帝要来报复，而上帝自己呢他也求神要再次回到他们中间，不再对他们动怒，不再向他们发火。我这篇诗篇里面我们还要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向仇敌发出咒诅吗？除了这篇诗篇以外，另外还有其他诗篇讲到，甚至呢讲到说要把敌人他们的小孩就丢在这个磐石上面给摔死，像在诗篇第137篇里面讲到。有些基督徒讲说，我们应该把这个诗篇还放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把它给拿掉呢？那我们必须做一点说明，上帝跟他的百姓基本上面呢就是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就好像牧者跟他的牧羊的关系，跟他们是非常亲切，羊群由上帝供应，由上帝引导，由上帝保护，而羊群呢就是走偏离的道路，上帝要把他们给重新的带领回来。但是羊群如果是受到仇敌的攻击，上帝也会亲自来给他们保护， 打退仇敌。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讲到，求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加到他们身上。这个七倍呢，是求上帝十足的报应给这些仇敌。但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人呢，他万不敢自己伸手来报应他的仇敌，他不是自己来对付自己来攻击，而是把这一切受的痛苦通通都沉迷在上帝的面前，由上帝来为他伸冤，由上帝来替他处理这些仇敌的攻击，上帝自己来报复。这也是我们讲到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两个一起出现的时候，就把上帝的本性做一个平衡的说明。如果我们单单讲到上帝的公义，没有讲到上帝的慈爱，这是只偏到一边，因为只讲到上帝他审判对付罪人。但另外一方面只讲到上帝的慈爱，却没有讲到上帝的公义呢，那就会讲到上帝的溺爱。但是讲到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呢，在他刑罚恶人拯救罪人上面，就一起把它给做了一个平衡的说明。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如果社会打击罪恶，彰显公义，对于这些受欺压的人，就是上帝公义的彰显，也是上帝拯救的实现。而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呢，他们攻击上帝的子民，欺压这些善良的百姓，上帝的公义彰显呢，对他们来讲是上帝审判大能力的一个彰显，而也是上帝公义的一个彰显。我们在今天社会里面呢，这是最后看到两方面都要同时彰显出来的。对基督徒来讲，一个人内心里面感受到的痛苦，那个是真实的，他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被悦纳的。他把他内心里面最深的痛苦，不是用自己的暴力来对付人，而是把这一切的痛苦都在上帝面前陈明，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一个人不需要在上帝面前刻意来掩饰自己的感情，像大卫，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一生里面呢，他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很平衡的人。大卫也是在圣经里面最多讲到对上帝哀告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呢，我们也看到他的一生里面有好几次被扫罗追杀，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还有被其他的仇敌追杀，大卫受到痛苦非常非常深，他也把这些的痛苦呢都沉溺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是我们的一个出路，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痛苦都在上帝面前来陈明。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陈明也拦阻我们不去犯任意妄为的罪，以为说我可以代替上帝在那边来替天行道，以为代替上帝来向仇敌发出报复，让这些事情完完全全都让上帝来做。而这些诗篇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就是对于后来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拯救，还有上帝对这个世界罪过的审判做了一个明确的宣告，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预言性的宣告。这个世界的罪恶终究有一天要终止，这个世界上面的欺压终究有一天要停止，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事情终究有一天是要完全结束。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付给耶和华，自己不来对仇敌施行报复，而让上帝自己来对这些仇敌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上面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见证。以色列人他们到埃及那边去，原本是移民，哪里想到呢，埃及人竟然把他们变作奴隶，不但压榨他们的劳力，而且后来还要灭绝他们的种族。像这样子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上帝当然要出面来处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十灾打击埃及人，又经过上帝给他们把这个大海分开，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圣经上面记载说，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得救的那一天，而对埃及人来讲呢，也是他们遭受到生命最大损失的一天。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拯救就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一起的表明。我们今天基督徒信靠上帝，有一天基督耶稣还要再来， 那个时候他要从天降临，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地上的人呢，有一些要得到他的称赞，也有一些要受到他的刑罚。愿我们在他的面前常存一个敬畏的心，假如说在末后的时候，我们必要在他面前都要向他来交账。